各位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因为前面几个礼拜呢，一直跟大家都在讲认识神，认识神的救恩。因为进入第四个月呢，被教会称为受难月，也就是教会开始纪念主耶稣的受难。也就我前面讲的那些，也是为了这个礼拜、这个月跟大家分享信息，就让大家感觉有一贯性。因为进入四月就是教会纪念主耶稣的受难，所以我今天呢也特别选了一段经文，那就是跟主耶稣基督的受难有关，马太福音第26章36节到46节这段经文。我跟大家一起来阅读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思想主耶稣基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的紧张和恐惧，以及他的祷告。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科西马尼园，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惊醒。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惊醒片时吗？总要进行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里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父啊，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就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吗？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那卖我的人进了。好，我们一起低头闭目，我们为这段经文向主献上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爱我们，因为你要救赎我们，赐下你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为我们钉十字架受死，将我们所有人的罪都归于他。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死，我们也祈求你借助刚才我们所宣读的圣经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借助这段圣经来思想耶稣曾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难是何等的艰难，何等的痛苦，让我们思想他的死是独一无二的，他所面对的痛苦也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让我们因着纪念主耶稣的死而谦卑感恩，因为你是爱我们，饶恕我们的罪，让我们也因此学习你对我们弟兄姊妹彼此饶恕。我们人类本来是跟你为敌，是你的仇敌，你居然爱了我们，你也教导我们要爱自己的仇敌。让我们因着纪念你，因为爱你而爱我们的教会，爱我们的弟兄姊妹和我们的家人，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实践主为我们死，我们为主活。求你看顾一下的时间，唯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在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为了我们对刚才那段圣经呢能够准确的了解，那我需要跟弟兄姊妹一起呢对经文进行一些观察和解释。大家留意，我每次跟大家讲到呢都会跟大家讲这一部分。其实因为我知道我们弟兄姊妹没有机会去学习神学嘛，那你借助每个礼拜天的讲道，你不仅可以明白那一段圣经，也可以从那里学到一些方法去理解其他的经文。那我们先看这段经文的就是上下文，大家一定记住，我每次跟大家讲上下文。上下文呢，我们一般讲上下文还有一个词叫远接文末和近接文末。什么叫远的呢？就比如我们这个身体的神经其实都是相连的，远的 就是看它大的上下文，比如整个马太福音这一卷书的上下文，甚至于整个66卷它都是相连的，所以叫远的上下文，叫文脉。我们讲我们都有脉口嘛，近的那就是读的那一段经文上下的。那我先跟大家看远的文脉，那就是马太福音稍远一点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一整个一章吧，是讲耶稣的家谱和耶稣的降生。在第一章21节讲耶稣为什么要降生呢，讲了他将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其实就是救赎的意思，救赎主的意思。耶稣基督的降生这里已经点明了马太福音的主体，他降生就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赎出来的，这里讲得很清晰，耶稣降生的目的就是要救赎他的百姓。那怎么救赎呢？在马太福音第20章的28节，就弟兄姊妹读经的时候一定要耐心的去读，认真的读，不要以为马太福音我读一遍了，读一遍了可能你读10遍你也未必能够留意，那就是你什么时候能读得很熟，能够把这段圣经的文脉找出来，就它的脉络找出来，那才算你对这段圣经有一些基本的了解了。那么28节怎么讲呢？正如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这一节圣经跟第一章21节圣经很明显是相连的，因为刚才我们所读的那圣经讲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赎出来，怎么救赎呢？人子来是要服侍多人的，他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的，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来是救人的，怎么救人？他要舍命赎罪。那然后呢就到了我们刚才所读的26章的36到46节，耶稣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并且耶稣一连3次这样祷告。首先弟兄姊妹，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呢应该有个困惑，什么困惑呢？前面耶稣都清清楚楚的知道他来就是要为赎罪而死的，但是当他真正要面对死亡的时候呢他退缩了。我们不要替神辩护，我们不要替耶稣辩护，经文就是这样讲的，他矛盾了，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耶稣基督还是很清晰，只要照神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他为什么面对十字架他会矛盾呢？因为他的死是独一无二的，他的痛苦也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所以弟兄姊妹，他在这里就是让我们知道有一点是我们可以知道的，那就是说明十字架的痛苦是常人无法理解的，是无法承受的。因为耶稣基督当时为我们钉十字架，他是以人的身份，他不是说他以那个灵体钉在那里，如果他不是以人的身份他就是在骗我们了，因为我们人犯了罪必须有一个人替我们赎罪，因此才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当时呢跟我们一样有血有肉，我们今天会饿耶稣也会饿，我们今天会受苦耶稣也会受苦，所以他痛苦了。但从这里可以让我们看到什么呢？马太福音的这一卷书所强调的一件事，就是耶稣所做的一切他都是遵循神的旨意，他道成肉身是按照神的旨意，他死是按照神的旨意，包括我们讲他复活也是按照神的旨意，这一切都是神的旨意。不仅主耶稣基督自己遵循神的旨意，就是主耶稣呢也教导我们要遵循神的旨意。主耶稣是怎么遵循神的旨意的呢？就是他牺牲了他的生命，以他的生命做代价，为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呢树立了榜样。那么也就是告诉我们，今天如果遵循神的旨意不是轻描淡写的，也不是轻而易举的，是要付代价的，可能要牺牲生命，可能要得罪很多人。所以作为很多老好好你很难遵循神的旨意，很多马马虎虎的人你很难遵循神的旨意的。所以弟兄姊妹呢其实是告诉我们遵循神的旨意是要付代价的。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到的一个题目就是什么呢？我们与主耶稣基督一起遵循神的旨意。那么怎么才能与主耶稣基督一起遵循神的旨意呢？第一，我们要与主耶稣基督一起进行祷告。那么在这段圣经呢有3次提到一个词叫警醒，在第28节讲和我一同警醒， 四十节讲，你们不能同我进行骗思吗？四十节讲，总要进行祷告。三次提到警醒，并且我们读这段圣经呢，会发现整段圣经的内容其实都包含了警醒的意思，警醒的意义。如果我们想跟主耶稣基督一起遵行神的旨意，那么我们就必须跟主耶稣基督一起进行祷告。在前面我跟大家讲了，看到了经文的远接文末，那现在我们呢也可以再看一下呢经文的近接文末。近接文末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二十六章的上下文。其实从二十四章，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因为很多人以为那是讲末期的预言。我讲是以为，那以为什么意思呢？就是那段圣经到底是不是讲末期的预言呢？那是值得商榷的啊。那我现在不是跟大家解释那段圣经，我是跟大家看那段经文的文脉。那么在首先呢，在那段圣经里面讲到关于圣殿被毁的讲论，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当时耶稣坐在那里，门徒看到圣殿啊，好黄，看看我们的圣殿多么雄伟。耶稣说，你们看到这个圣殿这么雄伟吗？它将要被拆毁。门徒一听很惊讶，这么漂亮的圣殿会被拆毁吗？所以门徒心里面呢有点不舒服，他们就问主耶稣，这件事什么时候发生？很多人误解，以为那段圣经是讲末期的预言，其实那段圣经是讲这个圣殿什么时候被毁，讲得很清晰。你看上下文，很多地方怎么样，是我不知道，都是道听途说。因为有一个人这样讲了，我们今天就开始这样讲了。我是一直鼓励弟兄姊妹，你自己看圣经。那么关于到底什么时候华生呢？耶稣讲什么时候华生圣殿被毁之前，耶稣先讲了一句话非常重要，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耶稣意思呢，先叫他们谨慎。然后中间呢，耶稣讲了一些无花果树的比喻，挪亚的比喻，到二十四章四十二节他就总结到，所以你们要谨慎。那么这段圣经到底是讲什么的呢？就是很简单，这段圣经耶稣就跟他们讲一件事，一句话，你们要谨慎。如果弟兄姊妹读这段圣经你没看到谨慎，你看到其他的了，你肯定是看歪了的。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事情。然后紧接着是什么呢？讲到了忠心和不忠心仆人的比喻，大家应该很熟悉。那么还有什么呢？十个铜铃的比喻。那十个铜铃又是讲什么呢？看经文讲什么呢？比如最后呢，讲到这个十个铜铃以后，到了二十五章十三节总结，十个铜铃讲完了，讲有个五个愚拙的不带油，五个带油的。那个故事想讲什么呢？他不是讲哪个是谁是五个聪明的，五他不是的。耶稣讲这么多的故事，包括那十个那些忠心的仆人和不忠心的仆人，他讲什么呢？讲什么？你们要谨慎。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你不知道你的主人什么时候回来，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交账。什么？你要干什么呢？谨慎，两眼瞪大，很简单，谨慎。那么也包括了这个那些仆人接受托付恩赐和万民受审判，都非常清晰。圣经是在讲什么？从二十四章到二十五章，那么多一个比喻接着一个比喻，一个比喻接着一个比喻，他讲什么呢？讲的是谨慎。那为什么耶稣讲这么多呢？讲这么多，今天的信徒不是还是没看明白吗？讲一个比喻你看不懂，讲两个，讲三个，讲五个，讲六个，讲七个，我们还是没看懂。我们又是解释什么十个童女，我们又解释谁是仆人。其实耶稣讲这么多的比喻，一遍两遍三遍五遍七遍八遍，他就想讲一件事。哪一件事呢？你要谨慎。很可惜，今天很多弟兄姊妹还是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没看到谨慎。那么接着呢，就到了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二十六章，这里主耶稣一连三次强调警醒、谨慎、警醒。这一系列的比喻和一连串的教导就一个主体，警醒。只有警醒当然不够，还要祷告。为什么要警醒呢？警醒就是为了祷告，祷告才是真正的警醒。所以弟兄姊妹，警醒不是说我们从现在开始就不睡觉了，回家打个包，包里装上东西随时逃跑，不是的，那不叫警醒。警醒就是祷告，祷告才是警醒。弟兄姊妹，我们正常生活正常的工作，我们多多祷告。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每天花多少时间祷告，你每天有几次祷告？很可怕的就是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都会忘记祷告。所以弟兄姊妹问问自己，我们警醒吗？大家问问自己， 我们祷告吗？我们怎么警醒呢？我们是按照圣经的教导警醒吗？还是按照今天的美国文化生活？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就喜欢，我们在美国生活就要讲美国文化，那到印度生活就要讲印度文化，那到伊斯兰生活就要到伊斯兰文化。那么我们基督徒还有什么共同点呢？中国的生活，中国基督徒有中国文化啊，日本的基督徒有日本的文化，那我们还要圣经干什么呢？所以弟兄姊妹要问自己，你是看重美国文化，你还是看重圣经文化呢？如果我们相信圣经的教导，那我们就精心祷告。如果我们要按照美国文化呢，你就安逸的去享受吧。今天美国很丰富，你看冠状病毒这么厉害，美国人照样生活正常，一方面显示美这个民族的强大，一方面也看到这个文化的安逸。所以弟兄姊妹，警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人们常常只知道享受眼前的安逸，容易忘记还有危险，容易忘记我们还有责任，容易忘记呢还会有审判。今天世界呢有个特点就是安逸，其实这个世界呢一点都不安全。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过去的20世纪，大家知道社会学家们、历史学家们怎么形容20世纪吗？有一个单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讲过，形容过去的那个20世纪被称为杀人不眨眼的时代，也就是从来不停止杀人。从1914年开始，这个世界呢其实就没有和平过。先是由欧洲发起的1941年到1945年的30年的战争，1941年发生了什么大家知道吗？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不断的战争打了30年。其实二战结束了，世界结束了，我们中国结束了吗？一直打到1949年末，又打了几年的中国内战，这大家应该都熟悉的吧。也就是说这是20世纪的初期。紧接着呢又哥伦比亚开始了美洲战役，然后呢二战结束以后，大家知道1947年开始到1990年苏联解体，发生了45年的冷战。冷战更可怕，这个冷战也被称为什么呢？核危机、核恐怖，因为苏联把它导弹拉到古巴，现在这马上又开始了，看到吗？大家知道就是过去它是世界不安全，对吧？一战、二战，然后呢中间还有一些局部的战争，比如说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多次的中东战争、南斯拉夫战争、伊拉克战争，世界各地大大小小无法统计的战争，还有比如911、非典以及其他疾病所带来的危险。20世纪是一个什么世界？真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世界。还有无数的内战、民族的残杀，比如这个柬埔寨自己杀自己，将他的人口杀掉了1/3。这要是局部的还有好多的惨案。非洲20世纪安全吗？那么一个危险的世界，人们竟然能够那么安逸，很奇怪。于是20世纪充满了灾难，于是呢人们将指望放到了21世纪，以为21世纪就可以给人带来平安了，大家就期待21世纪去享受了。世界刚刚进入21世纪，世界就向人们展示了他的脸色。2001年开始阿富汗战争打了20年，直到今天，你可以说阿富汗战争结束了吗？一开门，21世纪就送给了人类一个大礼。然后呢2003年到2011年打了9年的伊拉克战争、格鲁吉亚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2011年开始打到现在，你能说结束了吗？还有什么也门的内战呢？你统计不完了，我没那么多时间，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各种大小不一的战争，眼前正在发生的冠状病毒、乌克兰战争，大家还敢指望21世纪是一个和平的世纪吗？你还能安逸吗？哦，我们住在美国洛杉矶，我们现在在美国离战争远得很呢。世界不是你掌控的，世界也不是美国掌控的，谁能保证在洛杉矶就真的安全呢？世界不给你安逸，你却以为世界能让你安逸，这才是最大的危险。我想问弟兄姊妹，你还敢不警醒吗？这是世界上的， 其实比世界的表面的战争冲突更可怕的是什么呢？其实早已经攻入了我们的内心。应该来说，如果从战争方面来讲，洛杉矶是安全的，但是从意识形态价值观上来讲，洛杉矶应该是全世界最不安全的。大家知道，人的心已经开始变化了。世界的潮流，你们在美国应该不陌生，知道这个世界很多新的潮流都出自哪里吗？洛杉矶大学伯克利分校，这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学校，大家应该知道。你们应该有，这里应该有没有伯克利出来的学生？应该洛杉矶大学其他分校的吧？很多新的思潮都从这个大学产生，然后呢，影响到加州，影响到世界。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其实不仅仅是那些独裁者的意识形态，很多新的自由主义的思潮更多的是出自于伯克利这个大学，当然它不是绝对的了，还有其他的。然后从这，所以说你看这新的东西，很多东西都，比如同性恋，将来这种多伦的婚姻家庭，各种东西都是从加州开始。问问你们的孩子，你们花时间问过我们教会的孩子吗？他们，你问我们中间的孩子们，反对同性恋的多吗？其实大部分的孩子们，他们都接受多元文化的思想，他们认为就算他们不是同性恋，他们也不那么反对同性恋。也就是说，他们离同性恋中间，他们已经把同性恋的那个防护栏已经撤掉了。这难道不可怕吗？弟兄姊妹，现在有很多词在讲台上我都不好意思讲出去。知道年轻人们的生活，整个知道洛杉矶除了这个大学以外，还有一个东西，好莱坞。大家知道吗？对世界文化传播最快、影响力最深的是电影，因为它一个电影放出来，整个人类的潮流就开始跟了。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在加州的，加州并不安全，战争、导弹可能暂时落不到洛杉矶，但是这些价值观的东西、这些思想的东西已经笼罩我们了。其实我们很多基督徒呢，已经也开始慢慢的改变了。我最近就参加了几次讲座，就是替教会举行的、教会举办的，替那些犯罪的东西进行辩护，就是讲了很多东西。所以弟兄姊妹，这可怕啊！隐藏在战争背后，隐藏在这些价值观背后是什么呢？就是深层次的，是那种属灵的征战，这才是隐藏最深的，这才是最根本的冲突。属灵的征战，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是危险的，但是属灵的征战呢更危险。我们今天都已经身在这种属灵征战当中了，我不知道大家够惊醒吗？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呢，主耶稣一连三次提醒门徒惊醒，同样也一连三次记载主耶稣基督祷告。所以弟兄姊妹，警醒就是为了祷告。我们也不要害怕，我们一方面不要装着不知道，我就装着眼闭着，我不看这个世界，我很安心。你眼闭着就不安，就没有危险了吗？眼闭着装着不知道，你就安全了吗？你不安全，要知道这个世界，知道以后不要恐惧，干什么呢？警醒，这是我们基督徒正确的态度。真的要了解这个时代，了解你生在什么环境，了解你的孩子面对什么艰难。比如我们中间年轻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你面前摆的那些观念，很多观念是对你有害的，但是我们呢，很多人喜欢，我们喜欢什么呢？我们喜欢最终之乐，人都喜欢，因为我们人是从罪里出来的，所以我们喜欢最终之乐。我们得知道不要害怕，怎么办呢？警醒祷告，也就是说 只有祷告才算警醒。你天天害怕，天天担心，那没有用啊。比如说有些父母孩子不在家，天一天一个电话，或者多长时间一个电话，那算警醒吗？那不叫警醒，那叫骚扰。真正的警醒呢，你天天为他祷告，你天天点名的为他祷告。我把一些弟兄姊妹的名字呢，我记不住的时候我就写下来，接下来的时候我祷告的时候我就记着这个名字，因为有时候名字多了我就念一遍，因为我知道在主那里就像已经祷告了。熟了以后呢，我想着一些人，你熟了吗？我觉得这是我为我的孩子、我牧养的信徒，就是我的警醒。我觉得唯一能做的就是为他祷告， 在祷告以外的都是次要的力量，最根本的就是祷告。鼓励弟兄姊妹祷告。那大家问自己，我常常进行常常为自己的孩子祷告吗？常常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弟兄姊妹祷告吗？如果我们不祷告，难道你比主耶稣还刚强吗？难道你比主耶稣还有信心吗？如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面对艰难，他都如此迫切的祷告，难道我们不需要祷告吗？何况我们的主耶稣又多次提醒我们，总要精心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混乱的时代，我们要警醒，要祷告，要给祷告列入自己生活的日程中，写在你的日记本上，你记住你每天做几次祷告，你给他当任务也行，总之你必须祷告。我们光祷告还不够，我们还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怎么跟主耶稣基督一起遵行旨意呢？第一，进行祷告；第二，你得明白神的旨意，你明白了旨意，你才能去进行，才能去遵行嘛，对吧？所以呢，很重要的就是这段圣经记载了主耶稣基督一连三次的祷告，并且这一连三次的祷告中心是什么呢？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三次的祷告，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吧。第三次和前两次一样，前两次祷告什么呢？都是照神的旨意。那么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一连三次的祷告，它的内容都是求神给他力量来遵行神的旨意。如果我们想跟主耶稣基督一起遵行神的旨意呢，那么我们就要跟主耶稣基督一起进行祷告，然后呢，我们还要明白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不是靠勇气，我们中国人容易讲勇气，讲激情，那不够。最根本的是什么呢？你只有明白了神的旨意，你才能遵行神的旨意。我想问弟兄姊妹，我们都明白神的旨意了吗？神的旨意在哪里？其实很简单，就是在圣经里。所以我们要学习圣经。我们看主耶稣基督呼召门徒三年，耶稣对门徒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事呢？就是教导他们明白真理。当耶稣基督受死从死里复活以后，使徒行传第一章一节到五节讲，耶稣一连跟他们讲了40天神国的道，然后主耶稣才复活升天。那这让我们看四福音看圣经就可以知道，耶稣对门徒最多的是教导他们明白圣经，明白神的话。那我们看四福音呢，其实四福音整个四福音也都是围绕着耶稣的讲道而写的。比如耶稣讲一段道，后面有很多事情，讲一段有很多事，比如马太福音最清晰。就是整个四福音的写作的一个方式都是根据耶稣的讲道而写的。就是明白神的旨意不是抽象的，不是凭空想象的，是靠什么呢？是靠我们读圣经的努力学习的。圣经是要学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边祷告一边学习，解经有解经的方法，圣经是用文字写出来的，是用人类的文字写出来的，那因此我们需要遵守人类的文字法则，这是第一个要重要的。如果你解经不按法则，你怎么能解释圣经呢？主耶稣我们看在路加福音，他从小到圣殿里去学习，使徒保罗要学习，耶稣和保罗都教导他的门徒学习，你是谁可以不学习就懂了吗？我估计你不比保罗伟大，你也不比耶稣伟大。所以我们要想明白圣经，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个办法，学习。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一万小时原理，就是当代流行的，你从事任何一项工作，你花一万个小时，你可以成为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学习圣经也是如此，比如我们教会为了帮助弟兄姊妹学习圣经，我们有团契查经，我们有这个门徒训练，我们礼拜天也在讲道，就是我每个礼拜讲道，我都跟大家讲了一段圣经，并且帮助大家怎么去理解这段圣经。那么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呢，如果我们只参加今天的礼拜是不够的，礼拜天是我们对神的一个公共崇拜，在礼拜天以外的很多团契其实是帮助我们明白圣经和明白我们基督徒怎么生活。可能有时候很多弟兄姊妹参加了团契，也不知道这个团契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团契的目的有两个，第一，帮助我们这些信主的人 认识圣经，建立关系；第二个，帮助那些新的人进入我们的团契，然后也能成为我们的成员。那如果你忽略了这两个，有时候就觉得团契就是大家聊天的，那这样的团契呢，那其实有很多了。团契帮助我们大家聊天建立关系，那是里面最小的一个功能。那如果你把这个最小的功能变成了最大的功能，这个团契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多花一些时间参加教会的各种查经班、各种团契。如果你们讲这都不够，你讲我还想学习圣经，我以前也讲过，如果你愿意，我愿意花时间教你。你讲就你一个没问题，我可以给你定时间，我一个星期教你一次，我一个星期教你两次，或者我一个月教你一次，我可以跟你商量一个你合适我也合适的时间。只要你愿意学，我就会找时间来教你。你不愿意学，我天天找你也没有用。我鼓励大家，如果你讲了，其实来讲我教你是最次要的。我如果说你愿意学，我更多的方法其实教你也是让你阅读。我一直鼓励我们弟兄姊妹阅读，阅读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不知为什么，我以前以为中国人不喜欢读，我想着美国的华人应该好一点。我到了美国，我非常惊讶，我发现美国的华人基督徒，我不知道别的，我所面对的赶不上中国基督徒阅读一半。就是我接触到的啊，我在中国牧会，我花了一段时间让他们阅读，我让他们平均一开始从一个月阅读一本，一个月阅读两本，最后跟他加码一个星期阅读一本。一部分人，大部分的人基本上文牧言的信徒，一个月阅读一本他们基本上做到了，一个月阅读两本他们一部分做到了，一个月阅读一本有一些人做到了，总之已经做到了。这里呢，我来到这里以后，我就买了一堆书，我做了很多广告，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人去跟我拿了一本书去读。当然也许这不表明我们弟兄姊妹不读书，可能我们自己读电子档的，可能我们自己买了，也有可能的。我因为我不能武断嘛。总之我买了这些书，我做了几次广告，我花了几次宣传，到目前为止只有一本被他们拿去读了。那么说其实弟兄姊妹阅读为什么好处呢？我们的时间去哪了呢？比如我有几个微信群，我大部分是不回的，我也不会看的，就是弟兄姊妹喜欢在微信里发一些段子。你们也，我不是批评你们，我是讲这个现象啊。我鼓励你们不要读，别人划了你也别读。你知道读这个的危害是什么吗？你们知道吸白粉，吸一次不怕，吸上瘾才可怕。因为这种短的东西，我们华人一个最大的毛病就喜欢断章取义。你就喜欢读那一小段一小段的，你断章取义，你的脑子里面呢已经被完全隔，就是一个小格一个小格的了，你的脑子已经失去了整全思考的功能，浪费了你的时间才可怕。一本书一定给他读完，你才知道那个作者真正的思想，大家理解吗？我每一次跟大家讲到让大家看上下文，我有时候跟弟兄姊妹谈话呢，我很苦恼。为什么呢？我们前面谈一段话他们忘了，讨论到这里他们就讨论这里了，没上下文了。有时候师母说有耐心有耐心，因为他已经跑题了。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已经忽略了，我就发现弟兄姊妹在谈话的过程之中谈着谈着就找不到题了。我非常惊讶，我们都是读的硕士博士，最起码也是本科，怎么会变成这种思考方式呢？原因就是什么呢？我们不去读一卷书一整卷书，也不去读一本书，我们喜欢看的，你看微信啊，各种这种现在这种什么非斯不可，这种都是一短一段一段一段的。其实我本人是很厌恶读这些东西的。为什么呢？他浪费了时间，你只读那一段，把一个人那段话掐成一段，你们知道多危险吗？哎，我们弟兄姊妹呢，我们都在操练这种思维，你们承不承认？我劝你们以后少读这样的东西，去读一本书，再烂的一本书它是一本书，你可以整全思考，大家理解吗？学习圣经，明白神的旨意，你比如一卷马太福音，一卷罗马书，你一卷一卷的去读，你没事背一节，你没事背那一节，那一节圣经没有什么意义，那就搞发架子，显得我们背的经文很多，有什么用呢？你根本不知道那段圣经出自哪里，你也不知道上下文在讲什么，你以为你读背下来那段圣经你就明白神的旨意了吗？你可能误解了神的旨意。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整全的阅读，你才能明白神的旨意，然后呢你真的明白了， 你肯定遵行。有一句话叫解经的螺旋，什么意思呢？螺丝啊是一圈一圈转的，就是你明白了你才能行，你真的行了你才算真的明白。比如说我们讲哇，这个哈密瓜好吃，你看了很多资料，你都就是你没吃你已经知道哈密瓜的味道了，其实你还是不知道，当你吃到嘴里你才真的知道哈密瓜的味道。理解我讲的吗？神的旨意理论上你明白了，你没有真明白，你只有遵行那才是明白。然后你遵行了以后，你尝到了神话语的甘甜，你更去研究，你更去遵行，你更研究更遵行，这叫螺旋，解经的螺旋。为什么我们不遵行神的旨意呢？因为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没有明白呢？因为你不遵行，就这么简单。比如有很多的道理我们基本上已经明白了，你做到了吗？比如说我们讲传福音重要，这个不，这个大家都明白了吗？这么重要的道理，你每个星期传福音几次？你每个月传福音几次？传福音就那么难吗？你真的没有时间出去跟你的邻居传福音吗？传福音是大有好处，我跟弟兄姊妹讲传福音的好处。我每个星期跟师母我们俩至少三次出去传福音。那么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我传福音来到教会，但有一个好处我收到了，我的体重下降了，这不是好处吗？所以是保罗讲的，操练身体有益处，操练金钱有大益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每天出去，我就是为了传福音，结果呢你一不小心也运动了呀，这也是好处啊。你，我跟师母讲，师母说我们就传福音怎么效果没有呢？我说你怎么知道没效果呢？我们在这里打拳效果可能显在别的地方，不一定你今天传给他了，他不来我们教会，他去别的教会了。也许我们在这里传的福音的人，他去了另外一个教会，另外一个人在别的传福音跑到我们教会都可能的呀。弟兄姊妹，你只要传他就有效果，这道理很难遵循吗？很容易，你印个小的卡片对吧，你见了人碰了人，你跟他讲两句，他来不来那是他来不来的是他的事，你传不传那是你的事。弟兄姊妹，比如我们每天为家人做个祷告，这难吗？我们每一天为家人做点家务，这很难吗？都不难。弟兄姊妹，就是我们身上还有很多的机会，还有很多的潜力发挥出来，去明白神的旨意和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最后一点，我们与主耶稣基督一起遵行神的旨意。我们警醒祷告了，我们也明白了，那下面就开始行了，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与主耶稣一同警醒，一起明白神旨意的目的是干什么呢？就是要遵行的。我们天天学习圣经，不遵行有什么用呢？教会有时候有些荒唐搞笑的事情。什么搞笑呢？比如很多这个神学家天天研究圣经，他们研究出来也不一定行。所以今天的教会呢，基督教里面也有很多弱点。你比如牧会的人，因为牧师一天到晚忙着传福音，忙着探望信徒，牧师没有机会研究神学，这是一个问题。最需要神学的就是牧师们，但他们没有机会去学习神学，研究神学。另外一方面，那些神学教授们天天研究神学，他也不牧会，也不接触信徒，他们的神学用不上，所以他们只有写本书给你看。当然了，也有好处了，因为他写书我们可以看嘛。那么但是呢，也就是说，其实我的理想就是一个神学家也是一个牧师，一个牧师也应该是个神学家。当然像我年纪也大，人又愚钝，对，我是不可能成为牧师又成为神学家的了。所以我牧师也不是好牧师，神学家我更不用提了。我就教导我儿子，我说你有资源，又年轻又聪明，所以你们将来是应该又是神学家又是牧师。研究神学的目的就是为了遵行。很可惜，很多人真的明白很多，他没有机会行。也有很多呢想行的人他不懂，这就是个矛盾。但是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尽我们的力量，花时间去明白去研究。你每天少睡两个小时觉，阅读。每天我们讲来我工作忙，当然你要找理由，我们一年都没有一分钟停下来。但是如果你真的看重神的旨意，你每天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阅读，我相信对大部分弟兄姊妹是可能的。然后呢，你明白了以后你就去行，你去试验。比如圣经说彼此相爱，你今天回家弟兄姊妹回去就替你家的孩子老婆好好做做家务，或者我们好好的给老公一点尊敬，你听完了就行吗？每个礼拜我们礼拜天听次道回家行一个礼拜，我们礼拜几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查经行一次，两次聚会后面实验两次，我们的日子会不一样的。很多弟兄姊妹听完就听完，听完也不行， 那这神的旨意对我们到底它的意义在哪里呢？遵行神的旨意是要付代价的。耶稣基督是钉十字架牺牲了生命付代价，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遵行神的旨意不付代价吗？无论是在你的家里还是在我们的教会里，我们都要付代价。一开始丹尼我祷告，我就记住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和睦，彼此饶恕，互相和好，这是我记住的，不是原话，我就非常感动。其实我们家里人之间有时候我也会有矛盾，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有时候也会有矛盾。比如你觉得在你心里问哪些人你对他不舒服，哪些人亏欠我，你直接这样问，然后你就说我该做什么呢？饶恕他，这也是遵行神的旨意，就等于你心里面干净了。比如夫妻之间、家人之间，我们也会有很多矛盾的，对吧？我们饶恕他，这是一个付代价。比如我们在家里多做点家务，对吧？我常常鼓励弟兄们一定要学会做一手的好菜。有的我忙不做，有时候当你忙赚钱给家里，这是你的本分，做得很好，但假如你还能够花点时间做点吃的给你的孩子、给你的太太，也是也为你的家庭预备一些温馨的环境嘛。你想想你太太和你老婆、你的孩子吃你手做的，一吃吃越吃越开心，你不开心吗？那这应该也不算多大代价，但是可以增加我们很多家庭的气氛。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做饭的丈夫都不是好丈夫，因为我们讲实的，我们很多丈夫很辛苦，真的很辛苦，对吧？因为我做弟兄的嘛，我也知道男人的不容易，对吧？总之我们可以尽一点力量在我们的家里面做些工作。那也鼓励我们的姐妹们，这大家知道这个社会啊，因为在教会里我们常常要求男人要求的多，其实男人也有难处。那说妻子家庭就是男人的避风港湾，比如说男人们在外面辛苦，有时候在外面也会有委屈，如果我们做妻子的，我们姐妹们给他们提供一点温馨啊，他们就觉得外面很多委屈不在话下。因为呢，外面的委屈、外面的垃圾来到家里以后呢，得到温馨、得到牧养，他找到了归属，明天还可以重新再起争吗？这些其实大家知道吗？这些对我们的遵行神的旨意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基督教伦理，正统的基督教伦理，因为还有一些这个错误的，正统的基督教伦理，家庭优先于一切。千万不要以为遵行神的旨意就是到马路上传福音是最重要，我只做这一件事，或者我都做一些大事。圣经里教导我们，家庭才是我们基督徒的第一优先。一个健康的基督徒首先在你的家庭里面。我知道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的家庭呢，比如我们有单亲家庭，比如我们有一些这个一些其他复杂关系的家庭，那么这种家庭呢，我们更需要来自于神的爱，也需要一些弟兄姊妹的关怀。比如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就是教会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个非常肮脏的现象，什么现象呢？有一些家庭不健康的人，他们的家庭不健康，其实这些弟兄姊妹是最需要我们牧养的，大家承认吗？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教会喜欢进行道德绑架，很多有一些家庭不健康的人来到教会不敢讲，因为讲出来我们不是责备他就是论断他，就算我们不讲他总担心你别论断我们。大家承不承认在整个基督教华人圈子里弥漫着这种气氛呢？其实我们要讲那些不健康的家庭，他需要我们更多弟兄姊妹给他们更多的关怀，我们少一点的教导，少一点的责备，多给他们一点关怀，大家明白吗？让越是需要关怀的人，我们要给他们关怀，而我们今天教会锦上添花。我们常常讲一些好的见证，我们忽略了那些受伤的家庭，真正需要我们关怀的家庭。所以很多弟兄姊妹不敢跟我们分享，他为什么不敢跟我们分享呢？大家知道看约伯记就知道，约伯受苦，他最需要安慰的时候，他的最好的朋友一个接一个的责备他，一个接一个的提醒他悔改，一个接一个的去论断他。所以我盼望我们的教会能够给那些有问题的、有伤害的家庭，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怀，这也是遵行神的旨意啊，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也忧虑。大家想一想，作为主耶稣，他面对那些困惑他都忧虑，我们在座的人家里有问题忧虑难道不正常吗？所以我们首先讲遵行神的旨意，我们要问 在家庭关系上，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爱自己的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教导自己的孩子，还有我们大家去帮助那些不健康的家庭。什么时候一个教会算一个很和谐的教会呢？就是那些不健康的家庭愿意让他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哎，我们弟兄姊妹都去关怀，没有批评，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美好的教会。还有在教会的事工上，我们弟兄姊妹积极吗？一不高兴我们就撂挑子了，一不高兴我们就不干了。当然了，每个人都在神的面前负责就够了。比如我们在教会弟兄姊妹对待弟兄姊妹的关系上，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彼此相爱，互相饶恕，彼此包容，互相担当了吗？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我们饶恕了他们吗？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我们包容了他们吗？我们都要去思想，遵行神的旨意，不是非要到阿富汗宣教，非要到伊朗殉道，不一定的。在我们教会现在就有很多我们要做的。总之，遵行神的旨意也不是轻描淡写的，是要付代价的。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了生命，付出了代价。在一开始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提醒弟兄姊妹，我就问大家，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疑问呢？第一，主耶稣明明知道自己是为了拯救神的百姓道成肉身的，他早都知道他为了拯救神的百姓要牺牲生命，这 主知道的呀。并且主耶稣基督呢也一直知道，他从一开始就30岁开始呼召门徒，开始就从容不迫的走向死亡，都是心里很有自信的。并且他一连4次预言自己要死，你看在这之前呢，主耶稣都是清楚的他要死，从容不迫的走向死亡。那么但是为什么现在他真正面临死亡，他说紧张又恐惧了呢？为什么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产生过这样的疑问呢？你先疑问你才能明白。当代美国的一个著名的神学家卡森，迪亚卡森，他这样讲，他说我们不能轻易的忽略在科西马尼园中的极其痛苦。耶稣3次在非常忧伤的情绪中祷告。卡森提醒我们不要忽略，读圣经，读这段圣经不要忽略就过去了。那为什么呢？一方面我们要用已经解经的方法来解释科西马尼园这段经文的痛苦，就是他为他百姓，前面我已经跟大家叙述了，他为他的百姓降生，为他的百姓死，他的死其实就是成就了新约，也就是耶稣基督用死成就了新约，是痛苦的，他成就神的新约。所以呢，卡森接着说，因为他知道借着他父的旨意作为献祭转移神的愤怒逾越节的羔羊，他必须完全独自的面对死亡。也就是说，所有他要拯救的人，包括你和我，包括所有那些得救的人的罪都要归给他。神的愤怒本来是要罚向我们这些人的，现在转移到他的头上。他不是承担一个人的痛苦，他不是承担我们一个人的罪，全人类所有被神预定要拯救的人的罪都要归给他。那么耶稣在十字架上冤枉吗？不冤，他不冤。为什么呢？因为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他就要受神受刑罚。如果他是冤枉的，那第二个问题来了，神公义吗？神是公义的，耶稣也不是冤枉的，因为他真的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的罪真的给了他，所以他在十字架上必须忍受痛苦。迪亚卡森说，正如他的死是独一无二的，他的痛苦也是如此，独一无二的，是我们无法理解的，我们很难想象，我们无法明白。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们也不要去想有多痛苦。迪亚卡森告诉我们，唯有安静的敬拜才是我们对神最好的回应。我们就是相信、安静、理解、接受。我们无法明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的痛苦。下个礼拜我会跟大家分享27章的从五正到伸缩3个小时，大家理解吗？现在给你身上钉一根钉，钉10分钟挂在墙上，你感受耶稣要被挂在那里，脚手钉钉， 足足三个小时痛苦在那里。如果一刀给他砍死了也就行，一枪打死了，活活的定三个小时。想一想这种痛苦，在整个上午他被凌辱，他被诽谤，他被鞭打，就连他的衣服都被扒去分面就分了。想想主耶稣，这是耶稣知道的。假如弟兄姊妹，我们马上面，我们五个小时以后，我们知道别人要打我们2000鞭，别人要给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还能很坦然吗？我估计我们现在就吓趴下了。我们面对这种痛苦，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经历过危险吗？你们经历过吗？我们平时都很刚强，我们平时都很坚强，当你真正面临那种危险的时候，其实你是无法面对的。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为我们痛苦，对吧？另外一方面呢，因为主耶稣基督他不仅仅是以神儿子的身份，他完全以人的身份，其实他是真的刚强。杨飞利有一本书叫《耶稣真貌》，这本书非常好，我鼓励大家去看一看。他用不同的眼光来给我们看真正的那位耶稣。他说真正的大丈夫，他既不隐藏自己的恐惧，也不迟疑地要求别人帮助。今天有哪个强人领袖会流露出自己的弱点呢？这话讲得非常好，所以我记住了他这句话。耶稣是一个真正的大丈夫，有软弱不怕人知道。比如说我们有软弱怕人知道，这不是大丈夫，我这是什么呢？就是懦弱。你比如说那些强人领袖可能心里很恐惧，但是见人的时候还是打扮化妆让人看着，他很了不起，那是一种强人领袖，对吧？所以就是说耶稣才是个真正的大丈夫，他告诉别人我软弱，我不怕你知道我软弱，这才是真正的大丈夫。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真实的袒露他的软弱。所以我也告诉弟兄姊妹，如果你软弱，你不要假装刚强；如果你恐惧，你不要假装平安。那连软弱都不敢让人知道的，那才是真正的懦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了遵行神的旨意，他面对如此的恐惧，如此的可怕的死亡，他仍然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可见我们的主耶稣才是真正的刚强。那么弟兄姊妹，为了爱我们的家人，我们愿意付出什么代价呢？为了爱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愿意付什么代价呢？为了成全神的旨意，为了我们的教会，我们应该付什么代价呢？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被别人误解，我们会有委屈，这都是真实的。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不是被误解，他不是受一点的委屈，他承担我们的罪过。所以进入四月，教会开始纪念主耶稣，我们要思想耶稣为谁死。我们讲耶稣是为我死，耶稣为什么为我死？他是为了担当我的罪而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纪念主耶稣，我们为了纪念主耶稣，我们去爱我们的弟兄姊妹，去爱我们的家人，去传福音，努力热忱的传福音，这才是真正的纪念主。为了纪念主，我们去怜悯穷人，我们去帮助我们教会或者我们周围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那才是真正的纪念主。因为耶稣说，你坐在我小子里面最小一个，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所以弟兄姊妹，盼望我们跟主耶稣基督一起遵行神的旨意，在我们的家里和我们的教会，从今天开始你就去实践。愿神赐福大家，也愿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因为爱我们牺牲了你的儿子，让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今天我们纪念耶稣为我们死，我们也当爱你，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起去遵行你的旨意。我求主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弟兄姊妹信心和爱心，去爱我们的家人。当我们的家里面发生冲突的时候，让我们学会包容，去担当家人的软弱。让我们爱我们的教会和我们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让我们学会饶恕，学会担当，让我们以此来实践你的真理，去遵行你的旨意。 我愿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么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